大家好，我是阿，
我是九一，
我是阿芳，
好啦，
我们是
必备调。
什么东西？
只有我，你们跟不上我。
不是，当当开启了一个不不不不，周汉你就跟着不不不不。
我没有不不不
啊。有啊
有啊。
我当。
这是不不不不不
不不。
你们都没有看那个看那个什么关键时刻？
没有。
我记得他好像就是我记得他好像是讲超快，然后就把开头直接介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宝杰啊，什么什么的。
那他是宝杰，你是？
你是
当，
跟人家凑什么热闹啊？
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尬到那边去？我不懂，
不伦不伦不伦，
尬的有点远哎、欸。
搞不好他好听啊？
不是重点了，
最好是
重点了，你也尬上了。
没有，我是尬他的。好啦，我们今天终于要来录一段，大家，
我想说跟刚刚完全毫无关系的开头、欸，
对对对对，不要紧不要紧，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很
习惯。好，我们这次要认真认真，
我们这次要认真，因为今天终于要录九颂的、跟九颂相关议题的东西，所以就是要稍微认真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
好哇，今天就是九颂系列，而且是我觉得大家对九颂的一个非常非常想要知道的一个服务项目。对，
那只是在讲到这个服务项目之前，我们再重新小小的复习一下，就是什么叫做灵魂，简单而言。
嗯，你应该先讲服务项目吧。
好，我们的服务项目是灵魂连接，但讲到灵魂连接之前，我们先快速的复习一下什么叫做灵魂。灵魂就是他来到地球制定自己想要体验的所有大小事，然后拿了一个大单子，拿很厚的单子，在上面狂勾的那个存在就叫做灵魂。那什么叫做灵魂蓝图呢？就是他勾的那一整本叫做灵魂蓝图。那翻译一些比较简单让大家比较快速好懂的方式，就是你的蓝图由他去做勾选，但是也分非常多等级。简单来就是你好像去日本，你可能会有背包客等级的行程，你可能会有中小资女的行程，你可能会有稍微宽裕一点点的行程，甚至你可以坐游轮过去，然后或者是你可以走一个豪华奢侈风的行程，但你会发现这些行程就是规划好，然后你可以去体验。灵魂蓝图大概就是这样，他给你规划了很多等级的行程，然后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体验哪一个。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当然是要体验豪华版 啊，豪华版也没这么好体验。简单来讲就是他会针对你一开始的初始设定，然后你可以解决你人生大小事去得到一个很像叫做金币的东西好了，我们随便讲，然后那个金币就可以去兑换这样的行程。所以有可能你刚登陆地球的时候，你在体验比如说背包客行程，那可能你学了很多东西，不管是心灵层面的成长，心灵勇健度的提升，或者是实际解决问题的手段变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金币。有没有可能体验背包客体验到一半，你可以转换成小资女行程？可以。有没有可能你转换成小资女行程，然后在小资女行程中又累积了很多金币，你现在可以体验比如说游轮等级的行程？可以。那像这样的行程对于你们人生中会有什么样的差别？简单来讲，每一个行程可用的零用钱有差。这是很实际的东西，这也是很多人在追求版本越来越好或者是行程越来越好其中一样在追求的东西，就是可使用的零用钱。
那会有人拿了一堆零用钱那不升级的吗？
有，他就要想办法维持在这里。可是维持对我而言反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怎么说？
你要想哦，人的情绪通常是一体两面的。
嗯，
比如说你就觉得说啊，我放过自己放过自己，但一个放过多一点点就变成偷懒了。
嗯，
那偷懒本身就是会消耗你金币的一个情绪反应，那你就不可能会有足够的金币然后累积可以持续进行这样的行程啊，所以反而维持很难。
嗯，
反而变换版本很容易，一个领悟一个什么，诶，你搞不好突然那个金币量就足够了，可是如果你上去了没有维持好，那你就会再回来而已，所以维持反而困难。
嗯，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维持很难啊，比如说变胖很容易啊，减肥也 OK 啊，
你要维持胖在那边也很难欸。
没有，你要维持不能再继续变胖欸，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对，
很难耶、欸、
一直持续往上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对，然后或者是你持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那你下滑的速度，体重下滑的速度也看得到的、啊、是明显的、啊、可是你反而是滑到一个程度，你想要维持在那很难、嗯、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突然变重了、嗯、你一定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轻了，然后变轻了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掉肌肉了，是不是掉什么了，那些都有待探讨啊。所以反而维持最困难。好，那既然你们懂什么叫做灵魂，就是制定他要体验的行程那些 LiLiCoCo 的内容，然后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蓝图，它有分很多等级的版本，那你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追求的就是希望可以体验豪华等级的版本嘛，大概是这样子。那什么叫做灵魂连结呢？灵魂连结就是透过像我们这种做翻译的人连结你们的灵魂，替你们做翻译而已，就是我简单。好，然后我今天有很多前提要跟大家讲清楚。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包含在台湾，一定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工作。
平常比较常听到的就会是连接，比如说老师们、神明们。
对，
那为什么会是选择连接的是灵魂而不是老师？
因为灵魂是这世界上最鸡掰的生物，最靠背又最心机最重的存在。
无机。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讲？不是连接老师们，或是直接连接你的灵魂，是因为你的灵魂就是制定你体验的那个存在啊。
那在连接过程中，就是会有老师们帮忙，
会有老师们帮忙，
因为毕竟每个人可能就是据说会有自己的守护灵啊，
对，
或者是他们家有拜神明之类的，
对。
那会有可能祖先之类的，
偶尔会。那为什么可以有比如说像指导灵或者是主神来协助，是因为他们都跟你的灵魂讲好了要怎么样协助你越来越好，所以他们可以协助补充一些你现阶段的状态，在这个版本里面的状态。那通常是灵魂不愿意透露太多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状况。那为什么灵魂不透露太多？很简单，是因为啊，灵魂就是要你去体验，他要你第一时间的反应，他要你第一时间的感受，不管他今天是好是坏哦，他就是要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应对看看，他要知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当下的所有状态是什么样，那才是灵魂要的东西，所以他绝对不会跟你爆雷。
那这样一定会有人会害怕说，那我来等于就是在你面前赤裸裸，这真的就是赤裸裸了吧，这就是仿佛好像
是不用脱衣服啦，
他们会穿衣服
就是他们会穿衣服。
我说那个内在赤裸裸，仿佛感觉他就会透视过去看到你 real body。
不会啦，就是你不想来就不要来，没关系啊。
可是他可能是想知道，但是又好像你知道难免心中会有那种，我第一次可能遇到你、嗯、那我心中还是会有自己的小秘密好了，嗯，那这样的话会就是完全赤裸吗？
会被发现吗？
对，
不会。基本上如果你的灵魂判断你现阶段可以保有你的小秘密，嗯，那他就不会让我看到，就这么简单、嗯、
不对，你这样讲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疑虑啊。灵魂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你知道啊。
对啊，说不定我不想让你知道在家里乱丢袜子 啊
没有想到你们都已经有抓到 bug 了。这就是灵魂机车的地方，这个我没办法控制啊。你如果今天那个小秘密小到已经很真的很小，对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超级无所谓的东西，结果你
袜子在家里乱丢
对之类的，然后这个东西讲难听点，谁都有可能会乱丢啊，谁都有可能有一座衣服山啊，你把它当秘密，然后觉得它是你人生的污点，然后污点到其实压力很大，找个朋友回家然后你都会怕东怕西的话，那已经对你人生造成影响，你的灵魂跳出来提醒你这件事，这合情合理吧。就是一个最了解你的人设定你的那个存在，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不需要去理，不用那么在意，大家都一样的时候，他的说服力道是不一样的。可是通常是在他认定就是甚至整个环境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不需要在意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却还没尬上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哦。就有可能就是你所谓的秘密是你的小心魔，造成你可能已经可能灵魂版本有点卡关了，
对，
因为可能压力很大，或者会觉得怕东怕西之类的。
可是那听起来很瞎耶，你的灵魂版本之所以卡关没有办法体验豪华体验，只是因为你很在意你有一座衣服山。
有可能，
真的是有可能，这真的是有可能。所以如果你的卡关地方是这么无聊的事情，你的灵魂一定 定会讲好吗？
就是实际上可以不用这么在意，但是因为自己内心可能有个小矛盾或者什么过不去的，那灵魂可能会觉得用这种方式推你一把让你过去，那他就会告诉你。
没错，然后灵魂连接我个人觉得最麻烦的地方，也是我到现在的，大家只要一听到我要做灵魂连接，我都会先叹气的主因，就是因为你的灵魂最清楚知道你碰到什么事情，听到什么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知道这个对我而言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灵魂要我讲，我只能想办法讲，想办法翻译。
我觉得刚刚举的例子都小 case、嗯、
对，
那如果有人是类似他有偷吃啊，
你的偷吃是指饼干吗？还是
有昨天半夜睡觉爬起来偷拆一包饼干吃的偷吃？
哦，昨天那包饼干是对方的很心中的心头号。哎、
欸，我
放了十年，
真的有碰过这样的客人哎、欸。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
灵魂给的翻译蛮客气的。
我相信本人有些应该是不太想让人家知道了。嗯，那如果灵魂是说出来的，那你会？
我会用暗喻的方式，即使他叫我直接翻译说诶、欸、他偷吃了、欸、这样子、我都会直接暗喻说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好，是朋友是朋友，是情人是情人，把所有的原则以及适当的拿捏分寸要做好。
那如果对方还是没有办法 get 到，
那就是他家的事情，
就是你已经负责把这一段话修饰的如此的
漂亮，
让你不失尴尬了，
就是
我有尴尬的情况了，周他还是 get 不到。
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因为灵魂通常真的给建议的时候，你们也都知道算蛮直白的。嗯，比如说他就只会说他就是在感情上没有拿捏好，他现在搞外遇。我们讲难听一点，翻译也是要负责任的好吗？嗯，尤其是从我嘴巴里面讲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会针对像这种比较极端性的议题，我会尽可能的讲漂亮一点。我不会说哎、欸，请问你是搞外遇吗？不会，这是太白目。我会换句话说，你的灵魂要我提醒你什么事我不知道哦。其实我知道你在异性之间的拿捏上可能要再想清楚。
如果你心里有鬼的话，多少应该
要听懂的，
就会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
对，因为其实事情是这样子，我的工作是协助灵魂蓝图推进，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比较好的版本，但是我也非常懂就是所谓的人性，没有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突然间被人家挖到说他的一个大黑暗面，或者是突然被人家爆一个料，就是我靠你搞外遇这样子。嗯，可以心平气和的，你懂吗？而且他也不会立刻马上理所当然的觉得说哦，原来我的灵魂版本是卡在这儿，不会好吗？一般人只要是人都不会第一时间反应说哦，原来我最近不顺是因为我搞外遇啊。谢谢老师，我终于懂我的问题出在哪了。不会嘛？不会啊。
也是的，
连我都不会的，我怎么会去要求别人就是听到这句话之后要哇恍然大悟？不可能嘛。
当下只会震惊吧。
当下不恼羞就客气了吧。
先愣住吧，想说到底、
啊、然后如果他还有稀绊的话啊，更糟，回去不把我臭骂一顿，把我抹黑一顿，那就都客气了。我跟你说真的都客气了，他们都人品好，你懂吗？
所以会有夫妻一起来的吗？
会啊，所以要更会小心讲话啊。所以你知道灵魂有多鸡掰？就是我觉得灵魂的角度啊，对我而言都很鸡掰，然后对大家的角度也很鸡掰，但是就是偏偏没有任何人比这些存在还要更懂你，就是很烦。
所以某层面上来这边的，比如说夫妻档之间感情有点不合，默默就会变成一个婚姻咨询师了吗？
很长。比如说他们两个夫妻常常没有讲的对话，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为了面子为了什么，然后讲不出口的东西，我都要坐在这边替他们翻译这样子。
最后就变分手擂台了。
不至于
分手，我们这边其实很少会有分手擂台的问题。
这边通常会是变成一个那个感情促进剂的角色，
因为很多东西是沟通上问题。比如说你明明就是关心他，你明明就是担心他，可是你们应该都知道有些人讲出口的话跟他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其实一直都是两码子事情。
那如果比如说真的是想要问夫妻之间感情的事情好了，
是
会建议两个一起都到场吗？
不好说，
不好说。
我跟你讲，
搞不好都有偷吃，你叫他都到场不是尴尬吗？
可是有些是只有单方面的想法而已、啊、
我先讲一下不好说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灵魂在制定大家的版本的时候，还有包含制定大家的课题的时候，其实都一定不一样，所以不能把每一对夫妻的模式套用在所有人身上，有的夫妻只适合有问题的那个来就好。
可是他一定不会觉得是自己有问题，一定会觉得另外一边有问题、啊、
可是至少你愿意来的时候就是你在自觉这件事情，这就差很多了耶。最恐怖的都是没自觉、欸嗯、所以当你已经发现自己有自觉，在灵性层面上他就叫觉醒啊。对于感情他就是一个突破口啊，所以只要你自己认为你有问题，你来 OK 啊，我们来厘清问题是不是出在你身上嘛。那如果厘清完之后发现问题大多不是出在你身上，但你要理解一件事哦，我只有讲大多不代表它真的没问题。就像我讲的，你偷一块钱是一块钱，你是偷，你偷十块钱也是偷，你偷一百万也是偷。所以如果你本身也含有1%到3%的问题，那就表示你也有问题啊。那我们只是把他的3%问题尽可能的处理好，让他去做改善。他的3%问题改善之后，有没有办法带动其他人97%的改善？这是很有可能的、欸、
嗯，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的3%造就其他人的就是恶性循环？这是有可能的。举例来说，在感情里面很多时候是太太的态度，太太讲的都是对的，很多时候是太太的态度造就老公的恶性循环。比如说老公试着想照顾小孩，太太只是因为看不下去，觉得他照顾的方式好像不安全，但是你可以好好的告诉他说，欸，我觉得这样不安全，我会害怕，是不是听起来舒服很多？可是大部分的太太就是，你怎么这样顾小孩啊？会不会啊？很危险你不知道吗？啊，掉下来怎么办？
嗯，
之类的。是太太的态度造成他接下来不知道他该怎么做，恶性循环导致的 93% 的问题。
那会有可能来就跟你讲说，那你看得到我老公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吗？你可以看一下我家的谁谁谁吗？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
现在比较，
现在能量走向越来越自我，就是要走做自己嘛，对不对、嗯、所以越来越不可以透过一个人去看另外一个人的版本。那很有趣哦，我们刚刚就讲了灵魂蓝图基本上它是安排你的个人行程，但是因为你的个人行程有可能因为你跟谁组队会出现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当朋友，你跟这个人合作，你跟这个人结婚，你生了这个小孩，他们都有自己的版本啊，所以他就很复杂，你懂吗？当然、嗯、一个人来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从他的版本切入，在这个版本里面是做什么样的安排，但是夫妻间一起出现的时候，哦，那就不一样了。
哦，所以等于是一个人跟两个人中间还是会有多少，
会有一些落差，会有一个人看不到的角度。
那我想问，比如说今天我想要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合作，
对，
开一个店面好了，或者一起做个什么，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来会更适合吗？
会啊会啊会啊，可是通常是这样建议啦，如果啊你们只是想合作的话，我必须得说会不会走歪不知道，会不会有可能赚了钱之后其中一个贪心了走歪不知道，因为在至少你们来的当下我们是看不到后面的剧情的，
就是至少只会知道当下你们两个是现在的状况，
对，
怎么样调整会
最
磨合，最
磨合快速
达到你们合作，
达到你们要的效果，这是可以的、
嗯、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灵魂要的就是你们当下的反应，他不会爆雷，所以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嗯、这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很贪，然后之后会怎样怎样，不会，他不会这样讲、嗯、
就当你伙伴拿的存款可能拿到200万之后，
然后他就会跑咯
这种话就是当下一定不一定知道，
对，不会，
因为说不定他拿200万并不觉得怎么样，可能变2000万之后就不一定了。
对，有可能灵魂给的建议会是，哦，你谁要管钱，谁可能比较适合管钱，他还会建议说，但是你们该做的一些保险要做好，或者是，哦，你们谁很适合要管钱，但是另外一个也要盯好，通常会用这种方式去做建议，但是绝对不会说，哦，就是不要给他管钱哦，因为他后面会偷钱哦，或者是不要给他管钱他后面会怎样，不会，他不会这样讲，
因为毕竟没有到当下的情况，永远不会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对对对对对，
他可能只是一个想要做这件事，但不一定会做。
对，而且灵魂甚至可能会说，就是他也不会告诉你说，哦，你们的金额大概大到多少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开始走歪，不会
因为毕竟那个人可能到这个金额的时候不一定觉得金额还是这么大了，
对，不一定，
对，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在打拼的过程中两个是一起成长的，那基本上那些金额对他们而言都不会进入到需要贪的程度，因为一起成长身心灵眼界够远的时候只会知道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一直赚到这个钱，那他反而会更珍惜并且更想要巩固好像这样子的合作关系。
那如果他来的时候跟你讲，他只有自己来就跟你讲说我想跟我的朋友谁谁谁一起合作，我们打算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讲完你是可以跟他讲说你们适不适合一起合作的吗？
不好说欸，有些灵魂会透露，有些灵魂不会透露，有些灵魂甚至会针对来的这个人先批一顿说你不要一直想要把事情都丢给别人做就是那种不好说不好说，因为毕竟每个灵魂不一样嘛，每个灵魂要给的建议也不一样，所以真的不好说不好说，这就是为什么很麻烦。
所以灵魂连接主要还是探讨他的本人的个人的状态为主就对了，
一定是怎样都是瞧好个人状态为前提。
那他来可以问说我现在有 AB 两个工作哪个比较适合我，这是回答得出来的吗？
不一定哦，我先讲我以前觉得灵魂不会回答，我最近很多灵魂会用不同的角度在回答这件事情，以前的灵魂会说对你比较好是什么为前提要我陪他聊，因为灵魂帮你安排这些工作安排这些选项一定都有他好的地方跟他不好的地方，这是一定的，那你告诉我你要什么好的，灵魂可以告诉你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说钱多的好这个钱很多，但是他很鸡巴的是没有告诉你说对这个钱会很多没有错但是会很辛苦，然后你可能告诉他说那我想要就是同事好相处的，他可能会告诉你好就是这个份工作，但他可能没有告诉你的是你没有说老板跟主管也要很好相处啊，你看有没有很贱
就是当你以为你问得很全面的实际上很难完全这么全面，
很难很难，
我觉得这个的答案会再开放性一点，
超级
就是如果你是有想要做这个连接的话，以我待在这里的时间经验来看，他的答案是很开放的，
超级个人，
常常会有一个就是突然间一个新的状况出现，
对，
因为之前也有一个朋友来，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想要问工作，然后他问完的时候因为他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状况所以有介绍他去另一个地方，他原本想问工作就问到工作就是我看不到，就是再去的那个地方也跟他说我看不到你接下来的工作会是哪个方向，就很奇怪，
你说我们这边也看不到，
对，
他
然后
那
边也看不到，然后殊不知过了没多久他就摔断了他的韧带，
我知道是谁了，
对，就是他，
然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
好碎哦，
对，他原本是他想要把他原本的工作辞掉，
对，
然后想要去原本预定的地方上班，可是他来问的时候反而都是我看不到你接下来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或怎样怎样之类的，都是这个答案，然后后来他就在他前一个工作提离职要到下一个地方去的这个中间空档，就摔断韧带就休息了好一阵子这样。
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就是牵扯到即使建议你哪一个比较适合你，但是决定权还都会是在自己的手上，
对，所以他会有以我这样听下来他的那个发展性太广了，
很广很广，而且很针对个人，
对啊，所以就是可以不用带一个好像来了一定会
想得到一个什么答案之类的，
对，一定会好像秘密会被说出来啊，或者是一定要你怎么做，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你跟那个传统的宫庙来看的话，
对，
那这样子来说建议怎么样的人来灵魂连接？对啊，就那总会有人说
其实
那我到底要去还是不去，去对我到底有帮助吗？
我跟你说这种东西有没有帮助也是取决于个人心态问题，因为版本这件事情，灵魂版本这件事情真的很烦，很烦的点就是在于说你真的没有想过你打死不相干，你认为对你人生不太会有没什么关系，就算不改也没关系的那个点居然就是卡着你所有事情的点，那你如果是抱持着我不想要维持在原地，我一直觉得我人生就这样了，我很想要越来越好，那可以考虑听听看你的灵魂怎么给你建议。但是如果你是抱持着那种就是我希望我今天花了一个钱然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做， 然后我就要很好，那我是建议可以不用来因为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
对，
然后又要跟我生气气，这样我也是为难的紧，因为我不能爆你的雷啊，爆你的雷，我讲难听一点就是你的灵魂得不到这些体验的时候，哇，这个谁扛对吧。然后再来，很多体验的那个勇健度，心灵勇健度是你在成长，不是我在成长啊。所以如果让你错过了这些训练或者是这些体验，你成长不起来，对我而言那比较糟糕。所以如果你是希望说啊，我今天累是去一个宫庙，我花一个钱，我今天买一个东西，我所有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基本上在我们这边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协助你把状况调得很好，让事情得以容易解决，但不是你花了钱事情会自动解决。
应该说事情容易解决的另一个说法是提供给你几个选项，
对，
但是这个选择题你要选 ABC 还是你要自己选。
对
对啊，
嗯，
我们会提供非常多方案，甚至比如说我们不会很抽象的在做翻译。那刚刚有提到外面很多人也在做灵魂连接，我相信超多人都在做灵魂连接，可是我觉得是取决于翻译者的人生历练，才能看看能不能把灵魂给的资讯翻得非常完整。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灵魂给的提醒的那个能量，但是那个很像一本古书，那古书就会取决于翻译者能不能翻译，能翻译多少段。有些人很厉害，他特别会翻某一些区块，有些人很厉害，特别会翻译解决方案，有些人非常厉害，特别会翻译你的状况是什么，但是不见得会翻译解决方案。所以你如果去做灵魂连接，你会发现，诶，大家好像讲的有点方向大致是一样的，但是细节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就是因为翻译者的人生历练就是他们的字典，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听听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翻译就是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
你毕竟听完你可以选择不做，
对，
或者是你做一部分。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你那个又是那个朋友吗？
就有一个朋友他好像来了两三次吧然后我记得一开始就跟他讲那个工作要换了
啊，我知道是谁
了、啊、又是那个朋友吗
到现在还在
真的假的？
但是没有，但是他觉得他有争
取，而且我还记得他干妈跳出来叫他换，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
有
类似的提示，
有这段嘛，对不
对？
对， 对。
可是我觉得他用他听完后的方式去进行了他觉得他有的改变，
对，
但是不一定符合当下大家以为听完的结果。
对，然后我刚刚有提到灵魂是这个世界上最鸡掰的存在嘛，对不对？是因为灵魂是会拐你的哦，灵魂是会拐人的哦。
嗯，
因为你一直都逃避去体验某些事情，他是会把你拐进去的哦。就是他就已经勾选这个了，要你体验了，然后你还这么会钻，这么会跑，他就会想尽办法把你拐进去。
我觉得我个人经验是我当时第一次做灵魂连接，就是我第一次认识您的时候，
是
其实那时候
我还在摇铃摆的时候
对，我并没有觉得我人生过得不好，
是
我也觉得好像过得很顺，
是
就是大概也就是这样，那时候只是抱着一个好酷哦的心态来就是参与这件事情，就是想说试试看，反正没试过就是体验看看一样的心情。那时候结果讲完就会发现，诶，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可能从小到大就是周边的环境给予你的观念给你的框架反而就是束缚了你的发展，可是你当下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你的框架。那时候因为是应该要讲什么台湾人传统也很奇怪，反正一定会有人跟你讲说不要顶撞长官，不要顶撞你的上司，这样你可能绩效会不好，你一定会耳濡目染有这种对话。所以那时候就会对于一些工作的分配或者是一些
不公平，
对，会觉得说
是正常的，
或者会觉得说就是看得起你有这个能力啊，你做的多人家就会知道
啊。我知道他常常会用一句话告诉你叫做能者多劳，
或者会觉得说我多做一点你就会知道我可能就会有更好的机会之类的，
对对对，
可是
做给他们看这样，
对，可是有时候就会变得烂苹果效应，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吃下来，而且我内心就是觉得在组员里面我觉得是不平衡的，
可是你又觉得工作就是这样，那个框架强迫你认为工作就是这样，
对，那时候
你就没有，你就任由那个心情在那边发酵，可是
就也不觉得那是一个心情，只觉得说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不觉得那个是不开心或者负面情绪都好，你当下只觉得这就是日常。嗯，
对，可是问题是你就是任由这样的情绪一直在那边发酵。欸，
对，可是那时候当下你也不觉得这是情绪，这才是最可怕的。
点出来了之后他还算蛮争气的，
争气啊，争气，
他超争气的，他终于发现那个烂苹果效应已经烂到底了，他不行了。
对，
然后就
应该是说
跑去颤抖的嘴角去跟主管讲说不行，我没有办法再接了。
对，那时候就顺其自然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想要去做出一些改变，
是
那时候也就顺，就是顺着做了，就顺顺的也就走到现在了啦。当下也会觉得说对，幸好我有讲出来，
不然就会继续待在那边接烂苹果。
对，那时候就会讲完之后，后面真的你一路发展下来回头看都会觉得说哇，那时候讲完其实好像人家会觉得这样不好。
嗯，
都殊不知后面一个转弯，你去到一个别的地方之后才发现诶，其实我才真的顺风顺水。
是啊，所以灵魂给的建议大多啦，我个人认为大多是很好的建议。通常那通常什么情况下灵魂会很击败的拐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一直想要凭空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付你钱你帮我解决问题。我觉得最容易发生的是那种喜欢用钱打发人的，
嗯，
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他们身上比较容易被拐。
可是如果你明明听这些建议听起来就是很怪，比如说这个建议感觉就是有诈有局，
是
你还是会翻吗？
我会翻，但是我会额外再想办法给他一个解决方案，避免他被拐就是我通常会用我的角度，
就是你知道灵魂他有他的设想了，
对，
他你感觉这是灵魂设的一个局，
是，
但是因为难免不希望，
我会让他掉进去的时候有办法自救
哦，就是会用你自己个人的建议
经验
哦，经验
被踹下去太多次实在太火大了，
就让他有所启发，可以不要进到局或者进去之后活下来，
或者是做好一些事前准备，进去的时候好好体验的前提下还可以活得好好的。
嗯，
我会给予像这样子的帮助。
嗯，
因为讲难听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除了翻译我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那会不会有灵魂什么都不知道的？
会有。
那你该怎么办？
就求救于他们的指导神
那
偶尔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灵魂不想给建议，
那我就会陪他先聊聊实际面的解决问题。
哦，就是灵魂可能没有特别给你，他就想让你自由发展。
对对对，也有灵魂就是我今天安排他来这边，你就是跟他聊聊。我心里面想说什么，这件事前几天才发生，我第一次碰到不想讲话的灵魂，因为他说他们没有符合自己年纪该有的智慧，然后他说你就陪他聊一聊。我听到他跟我讲说你就陪他们聊一聊的时候，我整个傻眼，我要聊什么？
那有会有那个灵魂非常就是宠这个肉体的吗？
有，但是我这么多年来做灵魂连接，我突然发现灵魂太宠一个肉体，而且是有把这个肉体宠坏迹象的话，
嗯，
通常都藏着更大的体验。
嗯，
对，我只能这样讲。
那一般来的人啊，大多让你一路看下来，嗯，通常都会问你什么？
通常我觉得灵魂连接有个好处，
嗯，
就是他们来久了之后他们就学会跟自己对话了。
嗯，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会来的人大多都是习惯听别人安排的事情，或者是习惯听话，比如说诶，我问你，我觉得你很高尚，你很聪明，你好像很有说服力，那你给我的任何建议我都会听。他们没有在思考，他们没有在思考说这个建议的适合度大概有多少，他们只会就去做，然后甚至在做的过程中很多是不得要领的做，就是行事做作但不得要领这样子。
嗯，
就你叫他打招呼他还真的只是傻傻的打招呼，
嗨
嗨，不是，没有叫你你懂吗？就是他们是行事上做但是不得要领这样子。
嗯，
来做灵魂连接有个好处就是我比较像是协助他们的灵魂在跟他自己对话。
嗯，
大部分人会问啊哪份工作比较好，然后我就会反问他说你觉得你的好是什么意思。
嗯，
他就说可能就是要钱多。那事情多可以吗？他说如果钱多事情多可以。
那离家超远。
那离家超远可以吗？你懂吗？ 可是他们通常都是他们没有在思考这些，他们想要的就是、你告诉我哪一个好我就选哪一个，然后选进去之后有可能就发现哦钱的确有变多，但事情好多，他就会咬着事情很多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或者是他可能会咬着要通勤很久好累。可是问题是你陪他厘清完之后，他会知道说这个钱都是建立在事情很多以及可能有点远上面，那我已经可以接受了，我就不会对于这件事情感到这么的反弹。这就是差别，就是你要去欣然接受你的选择。如果你的选择让你后面发现你不能接受，那也许我们需要做出新的选择，而不是做了选择之后再来抱怨说啊，那个谁谁谁跟我说要做这个决定，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可是你没有想过的是做决定的都是你自己耶，大家给你建议，你的灵魂给你建议，但最后执行的还是你自己，你选择你要听的。所以来这边做灵魂连接做久了，他们会发现诶，依照我的灵魂之前跟我的对话方式，其实我好像已经知道他会跟我说什么了。那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这才是灵魂连接的用意，并不是一定要从我这边或者是从你灵魂那边得到些什么，而是你要知道跟你自己对话，然后透过跟自己的对话越来越了解你自己，透过跟你自己的对话还有实践上的那些反应，你自己要意识到，你意识到之后你真的跟你的灵魂就是很紧密，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翻译官
麻吉麻吉。
对啊，你跟你的灵魂超麻吉的时候，你哪需要我们这种翻译官。
那那如果来的时候真的是也不知道要问什么，就像我当初一样这样蠢听，是可以的吗？
是可以的，前提就是你的灵魂有话跟你说，是可以的前提。
那如果真的他也没有想法，灵魂也没想法，
那我就会开始我就会问你能不能退钱啊啊，不然怎么办？我就说请问可以退钱吗？可以，太好了，退钱，不好意思啦，那不然喝个茶
退钱是有可能的就对了，
很长啊，很长。
如果他没有话要说，
你做的，而且还有一个情况下是会退钱的，比如说你已经靠你自己快要走完这段路了，有些人是这样子，我走得很顺我知道，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说我对不对，我方向有没有正确，我有没有歪，像这类的人就很喜欢来找我们，这个时候你就只能退他钱，因为你这个时候跟他
再夸夸他说、
你
很棒
了，你很棒，
继续就好了。
对对 对, 对，我要夸他，我要退他钱这样因为这个时候你给他多的提醒都是造就他过关之后有可能会被扣分，他其实也不是扣分啦，就只是过关了以后他的经验值上升没这么多而已，
就是那体悟感啦。
对，体悟感会变少。为什么呢？就有点像是你们今天在玩什么解谜游戏 APP 游戏，它上面不是会有一个那个时间条吗？所以你尽可能越快解决是不是分数会越高？对。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去点了提示，那时间条是不是会缩短一点点，他用那个时间缩短的条去换这个提示给你。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你都快破关了，我当然不能帮你，
就不需要去额外扣这个时间。
对对对，就不要去按这个提示钮就对了。
有点像是比如说那种解那个比如说那个叫魔术方块吗，方形那个。
对对对，
之后
还
如果人家告诉你说哦这边要转几下那边要转几下，示范给你看过，
对，
你就会照，只会照表抄。
对，
跟你自己哎转转转知道怎么样敲回去，
那是两码子的事情。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绝对不可以在最关键就是最后要领悟的那个关键去扣你分数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直接退费，只是对客人就会很不好意思，就灵魂的角度而言是我们这样是对大家好，没错，可是就人类的角度就是我们是一群王八蛋，就是他大老远从高雄上来，然后我还退他钱，
屏东说话你跟我说什么，
我很抱歉，不然怎么办呢不然怎么办你跟我说。
那请问一下会可以远距离灵魂连接吗？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就讲了，因为以前是还在比如说什么沟通交流年啊，能量状况都还在这样解释可能很奇怪，但是能量状况是很容易从大气或者是空间中取得的，可是现在是能量会往身体里面前进，因为你们要开始做自己，然后要越来越了解自己，对吧，能量会往内，所以我必须要有本人在，我的收讯会比较好一点，所以现在是不能做远距离的项目，不行。结论就是这样，听完希望大家对灵魂连接有一点概念，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并不是说 碰到我才会发生的。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只要不要碰到九一我就没有问题了、嗯、可是我认真告诉你们，灵魂其实给你们的非常多提醒，并没有完全透过像我们这样的翻译官哦。好，他会透过很多东西，你的亲朋好友，你的爸爸妈妈，然后甚至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他们都会大致上会给你一样的态度跟一样的方向，让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然后他甚至会透过电影、音乐甚至小说，你看到某一段特别有感，你甚至会看到的时候就哎呦，这个太有即视感了吧。他们就是会用一个让你无法忽视的东西去提醒你。但是如果你跟你的灵魂连结度不是很好，你跟他不够骂几，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他怎么提醒你都看不到。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客人，就是他的妹妹哦，疯狂的丢他需要的东西给他，在 LINE 的聊天室，就一对一聊天室，他当时看不到就是看不到，欸，那个一对一还可以看不到，
嗯，
他是后来状况好一点回头去看才发现，原来他要的所有东西的答案全部都在。如果当时他够冷静的话，其实当时就可以解决了。他那时候是这样回答我的，
嗯，
所以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找一个方法让你冷静下来很重要，你才看得到灵魂给你的所有讯息跟提醒。
嗯，
不管那个方法是什么，吃东西也好，看电影也 OK， 找一个兴趣去放松也行。然后甚至如果你觉得你的身心状况需要学到疗愈，很 OK， 请把疗愈用在你自己身上，不要急着去赚钱。疗愈一直以来都是学了为了你自己的，好吗？并不是为了世界大众，疗愈永远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
不管什么都先以自己为出发点，
以自己为出发点，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讲说哦，可是我很想帮别人，相信我，如果你学了疗愈你就想帮别人，那基本上那个叫做灵性逃避，因为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在透过解决别人的问题得到像这样子好像解决什么的成就感，但你的问题还在，这才是最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已经有很看到很多状况是这样，比如说之前灵性逃避的很严重，也被灵魂提醒很多遍，然后很帅气的就跑出去了。
去哪？
就是有一番事业这样子，
自己想要开创一个适合，
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 bullshit， 我现在很棒。然后过一阵子就回来了，过一阵子就回来，说他懂了。当然，如果你的人生设定或人格设定上就是要经历这一招，我也觉得 OK 啊，我也觉得 OK。所以我们都是以开放性的心态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嗯，
就是你要回来可以，但。我可能会笑你两下，
就是如果一直都没进步再回来，你还是会跟他好好对话的吧？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那如果灵魂跟你讲说请帮我打他，你会打他吗？
我没有打过，但是的确有叫我打过他。
哦，
有叫我打过几个人，但是我没有动手。
嗯，
我只有告诉他说你的灵魂叫我打你。
嗯，
但是我不会动手这样子，嗯，只是让你知道有这件事情。
嗯嗯，就是我用口头的帮你转述了这件事情，
我用口头上用编的这样子，
嗯，
对，可是很少啦，
嗯，
我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不多，
因为毕竟这都是人生的一个经验啊，
对，然后
都是过程。
再来就是你会发现，我觉得要理解的是，很多人来做灵魂连结的前提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很棒，
嗯，
只有他不棒，可是他的大家都是去看那种已经耕耘了好几年的人，然后他现在什么都没有的前提下想要得到像大家的成果，然后这类的人就会来做灵魂连接。
那如果现在比如说五六十岁都我都已经妈妈的孩子都大了，工作也就这样了，我也不可能换工作，那这种人还适合来灵魂连接？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嫌晚，欸，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年纪大的客人也蛮多的，欸，
嗯，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都五六十岁工作也就是这样了，那你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体验的，比如说五六十岁还是跟老公可以谈恋爱，或者是五六十岁终于哦，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担心小朋友的课程啊、功课啊有没有学乖啊，以后长大怎么办啊，你不用担心这些，之后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跟你的小孩子重新相处，去重新体验以前没有的东西，这个也很重要。而且有没有可能五六十岁之后发现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为他人牺牲奉献，而没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的蓝图搞不好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勾起来，
嗯，
没有 check 完成，
嗯，
那趁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去体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 也有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那种到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岁会因为年轻的一些事情哇记仇一路记到六十几岁，
会
完全没有要
放掉
放掉的意思耶、好，那你要协助他放掉，有没有可能他放不掉只是因为以前的人这样教他所以导致他放不掉，他没有永远没有尬上新的一些观念，所以他才会导致他觉得应该要抓紧这些东西不放。那我们做的就只是告诉他现在可以不用这么想了啦，举很多很实际的例子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在现代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让他至少晚年的时候轻松一点，而不是抱持这种心情
会
超容易生病的抱持着这种心情超容易生病的，
尤其以后没事情忙的时候就会把这件事情不断的放大再放大还有放大，
对，然后放放放放到最后面，你要确定呢你的孩子们撑得住哦，撑得住一个跟他们不相关的事件造就你现在的情绪，然后把这些情绪不停不停不停的撒在你爱你的亲朋好友身上，对啊，所以就是不健康啊。结论就是你问我什么人适合做灵魂连结，我还真说不出来耶，因为版本就是这样子，每个人体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每个人的状况个性跟他的人生造就他后面选择都不一样，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自己个人觉得有需要，你自己觉得有需要那就有需要这样子。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是这样，我的做法也就是协助你们知道你的灵魂通常会跟你说什么，久了基本上你自己跟自己对话你都可以得到答案，甚至你得到答案之后怎么做确认，我告诉你自己跟自己对话完确定是这个答案之后你要怎么更加确定是这个答案，你的灵魂就是会用很多东西告诉你对就是这个答案，比如说你会突然听到背景音乐会说 That's right 真的真的真的会，或者是你有一些你特别的数字，比如说你的生日数字，比如说你的昵称的数字会很快速很多的出现在你身边，那个对你而言也是一种灵魂给你的肯定，或者是有些电影突然间就是这么的有即视感的演给你看，然后告诉你说他的解决方案居然跟你的解决方案是一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灵魂给你的提示，就这么刚好你去书店随便拿起了一本书对他很有共鸣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想看一下，随手翻开的那一页就是有几句话很适合你，灵魂就是会用这种方法告诉你说你是对的，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给予你肯定，我也鼓励你往这边，这是你的决定。
那最后要问一个小编很困扰的问题，
是
匹配教是没有接灵魂连接的哦，
匹配教没有哦，
要找要去
九
送哦，
九送找
要礼貌哦，
要有礼貌 哦。那个还有就是对我们小编真的要客气哦，小编是我们的金字塔顶端哦，没有他把所有的预约流程搞清楚的话九一会直接罢工
没有他登记进来预约是没有用的哦
不要跟小编玩文字游戏哦，以后跟小编玩文字游戏的客人我们都拒接不要在那边跟他吵别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哦哈，礼貌礼貌懂 懂吗？
小编这样可以吗？小编这样解释完整
吗？
小编
差不多完整了吧，这一集也太长了
好的那我们难得为了这个做了一段解说，希望大家就是
能理解一下灵魂连结是什么，如果真的有想要的话再找
九没那么神奇但是比较稳扎稳打路线啦对，好啦，然后希望对你们大家有点启发，如果你已经常常发现的灵魂会给你提醒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我知道你们最喜欢分享这种东西好，那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